好，那我在这一今天这一章，你会看到一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又重复。你读《生命记》，你会不断的读到好像，之前好像读过的，之前有读过的，是会不断的重复啊。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那当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人不容易听。你发现人都是这样子的，多少父母对孩子也是这样子，孩子你要听话，你要听话，是，你就看你多坚持。你坚持的话他可能就会听，你不坚持的话他就不一定会听。那再加上他这一次听不表示下一次他还会再听，所以你发现父母会讲，孩子你要听话啊，今天讲过了，明天又会再讲一次，下个礼拜又再讲一次。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里头常常就是会这种想按照自己，不想按照你所设的规矩，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性的一个问题。好，那我讲今天我就快快的讲三个整体来看，真的是选择祝福或者咒诅。你不然用两条路，其实这两条路也就是祝福跟咒诅，是人的选择。神把这个路摆在人的面前，这是人的选择。那在选择祝福的这个道路的当中，第一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从第一节就说的，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在爱神的当中就包含了爱神就是会听神嘛。所以今天在很多夫妻的这些教育的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有一套的人的传统的思想就是男人嘛，尤其是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大人，你说话你算数嘛，怎么会是听老婆呢？听老婆你就是很软弱。但是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在真理当中你会看到，你爱神吗？你要听神。你爱你妻子吗？为什么不能听呢？所以你发现这个东西背后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生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既然基督是主可是基督听教会的祷告，教会很软弱，可是教会祷告基督都听。所以这个从基督爱教会的角度，跟我们今天说我们爱神，爱神就是听神。那听神的当中，所以在第一段里头就说到听神，当然就会在走在这个蒙福的里头。那为什么摩西会重复又重复的讲这段话？除了我们说因为神要不断的提醒，那再来就是其实整个生命记，今天早上在车上的时候师母才问我生命记的时间点，所以当他问起来说我就想起，对啊，时间点其实是摩西的人生的最后几天。其实整个生命记是摩西最后几天的人生，他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他们已经来到就所谓的应许之地的边缘了，其实是很快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的。可是当下摩西在那里好像重复在讲着有关他们过去的历史，所以这个生命记重新就是重申神的诫命，就是把这个诫命好像从头讲一遍，把历史讲一遍，特别是要讲给很多新的一代的人来听。那对旧的一代，他们所经历所做过的事情，他们就是因为不肯听悖逆，所以才经历了很多事情。再加上过去他们从埃及出来经历很多神迹，他们过红海的神迹，他们怎么样消灭埃及的这些兵的神迹，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头神怎么供应他们的神迹，包括特别提了一件事情，在第六节这里说到，讲到这个流变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么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的家眷。那在这一个事件里头，其实是回顾到民数记十六章里面所讲出的，就是有一般人从可拉党立位家族还有其他的，就是当中就是有人叛变，那个叛变就是对领袖的不满，对摩西的不满，就是他们就表达出那一种，摩西啊，你以为你比别人更圣洁吗？为什么只有听你的？神不也是我们的神吗？难道神不跟我们说话吗？为什么只有听你的？为什么你说了算？所以当下当他们对领袖有不满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人很常很容易对领袖不满因为当你不愿意听的时候，或者跟你的想法不同的时候，你就会不满。而当你不满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不止你一个人不满，还有别人不满的。所以当你找到另外一个也一样不满的人讲一下的时候， 你有一个不满，他有一个不满，两个人一对话的时候变成就有两个不满，再多一个人对话的时候变成他们有五个不满、十个不满，结果他们累计起来，他们原本只有一两个不满，结果变成哇有很多很多的不满。所以当下在这件事情上，神就在执行一个管教。那个管教包括什么呢？就是当中就说到这个啊大贪的这个家族当中，地怎么样在他们面前裂开，全家都掉下去，地就合拢。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不只是这样子，当中有250个所谓的领袖，当中怎么样有大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还不是如此，还不止如此。你看民数第16章还记载，有14700人是那一些民众遭瘟疫而灭绝的。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当人在悖逆的当中，当神要执行管教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当下摩西重申这些事情，要让他们明白，其实神不是一个降灾祸的神，神是赐福的神。灾祸是在人不愿意听的时候，人选择离开神的祝福，人选择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才会遭灾祸。所以第二样事情，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刚才我们说到你要爱神，那接下来跟着什么？因为祝福只在神里面。所以从第十节那边讲到，你要进去得的那个地啊，不像你们从埃及出来的那种，在那个地方他们要啊撒种啊，他们要用脚浇灌啊，要像浇灌菜园一样啊，哇，就总之会要花很多功夫。可是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是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耶和华眷顾啊，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都看，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当中继续说到，就是遵从这个旨命啊，主的旨意，尽心的爱他，然后就会什么？按时降秋雨春雨哦，双雨之福，春雨秋雨，就是他们栽种的时候，需要雨水来灌溉，神会按时的用雨水来灌溉，使你们的收藏五谷新酒，就是吃得饱足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哎，这个描述跟形容蛮。特别的，就是圣经这样来形容这一块土地是这么的肥沃，这么的丰盛，这样的因为你看种菜有时候不是一个平原，有山有谷的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整个的地区土壤等等，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收成。那这个情形跟我们目前所理解的以色列其实很大的差别。在台湾的东森频道还是中森频道，曾经有过几年前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队伍，就是专访以色列的一个专辑，一个特辑的里头，就特别报道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干旱的一个土地。他用一种的形容，如果把全世界最干旱的地方归纳起来，变成一个浓缩成一个小小土地的话，以色列就是那个代表。所以以色列代表着全世界最干旱的一块土地。那以色列全年的降雨量，那个报道说只有台湾的两天的降雨，全年等同台湾两天的降雨。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非常的干旱，而且80%以上的是沙漠地带。所以你去了以色列，你就看到一片黄土沙漠地带，所谓寸土不生啊，寸草不生，那种鸟不生蛋的所谓的这种地方，怎么会是圣经所形容的这样子呢？所以你看到一样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当神应许赐福的时候，这个土地会改变。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个土地却是非常干旱的。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土地，以色列土地过去有2000年的时间是在咒诅的里面，没有神的百姓在当中，也没有神的应许，不是属神的，所以整个土地在一个非常咒诅的一个状态当中，一直到当以色列渐渐的回归，当以色列重新独立的时候，这一块土地，我们从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只有70年的时间，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大地的转变可能是要经过几百年，可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我们现在看起来它从一个非常干旱，其实我们在以色列的行走当中，你会渐渐了解到，就是以色列的版图、以色列的土壤 的改变，如果我们有那种所谓的卫星摄影这样来看的时候，这个土地这几十年来的变迁非常的大，因为它从一个非常的黄土越来越绿化。那越来越绿化包括什么？现在当然我们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神把一个智慧给他们，让他们透过科技，让他们透过那个所谓的地水灌溉的那个独有的世界独有的那个技术，以至于他们的每一滴水，我记得有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任的总理，他讲过了一句话，他说你只要给我一粒种子跟一碗水，我们就可以生存下来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一碗水，对我们浇花来说，一碗水就是一碗水，他的一碗水可以一滴一滴的用成很长时间，而且每一滴就进到他的那个他的那个需要的里头，所以这个就使到以色列今天被称为欧洲冬季的厨房。以色列的出产不只是够他们自己用，是成为一个最丰盛的一个出产国，农作的出产国，他们的品质比一般最好的还好五倍，他们的量比一般所谓的丰收还多五倍，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奇特的以色列的应许。所以这一块土地怎么样丰收，怎么样，这些都在神的应许里头，所以你看到非常的特别。那接下来这里说到祝福其实在哪里，祝福只在神里面，所以意思说当你离了神，那今天神的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基督的教会嘛，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头，所以今天看到神有一个应许在教会里头，所以当我们归属基督，我们也在一个教会里头，我们知道这是在一个遮盖底下。然后接下来第三样要说的事情就是祸灾在哪里，祸患就在偏离神，从16节到24节，就是这边就提醒整个气候或者是整个咒诅怎么会临到呢，就当人偏离的时候。所以这边又在提醒先前我们读过的，就是那些经文啊，所谓要记在你的头上啊，记在你的膀臂上啊，就是要放在你的门框上啊，你要教养你的儿女啊，就是一再的提醒，祝福只在真理的里面，只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些话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可是在这些不断重复的当中，也给我们看到，就是只有当人认定神、依靠神的时候，那个祝福才会回来。可是往往人就是会很容易忘记。OK， 好，最后总结呀，跟刚才 Debra 也是用这一段来做一个总结，因为真的后面就是摆明这里是两条路嘛，选择祝福，祝福和选择咒诅，这个就是26节特别说的，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面前，你如果听从那就是祝福，你如果不听那就是咒诅。那你可以想象，对一个有头脑的人，哪一个人会选择咒诅呢？没有人会选择咒诅嘛，我们都一定会选择祝福。可是这句话不是讲那么简单，因为当我们说选择祝福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刚好很多时候人的自然天性是相反的，我们会选择咒诅。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选择祝福就是听，那听是听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听神啊，听神很容易啊，有谁不愿意听神？大家都会说愿意听神，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听神呢？就像以色列民所出现的问题，他们都愿意听神啊，可是神把摩西放在他们当中来做带领，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听摩西很难啊。所以你发现今天听神，很常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制度里头，你要听从神所设立的。当神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权柄包含什么？权柄包含父母，父母是儿女的权柄，权柄包含上司，上司是下属的权柄，权柄包含就是在公司老板是员工的权柄，所以小组长是主人的权柄。所以你发现原来神的制度听从是让我们按照次序按照规矩。哇，你说这样就很难了，难就难在这里，因为人都觉得我愿意听神啊，我非常听神啊，我非常爱神跟听神啊，可是为什么生命就是这边卡住那边卡住，这边咒诅那边祸患，这边有困难那边有问题？因为我们只好像以色列民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 他们都说我听神啊，神难道只是你的神，不也是我的神吗？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发现到人很长，我们会疏忽于忽略于原来所谓的听神很常是表现在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上。我们的悖逆是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悖逆习惯了之后，我们再加上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因为合理的我才听吗？不合理的我怎么要听呢？因为你虽然作为我的权柄，可是你说的话不合理吗？什么叫不合理？其实不合我的理。你不听就是因为你不合我的理吗？因为我想的是这样吗？你要的是那样吗？所以你不合我的理。所以你看到有时候真的这是不容易分辨，但是当我们愿意分辨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其实你哪怕你的上司主管所讲的是无理，但是当你愿意听的时候，我原来是在活出一个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神看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哎呀为什么你这么笨，我给你这么聪明，你为什么要听这么无理的，不是，反而神会看到哎，原来你是因为愿意做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所以你学会听。所以当你学会听的时候，哪怕你听的方法坦白说可能不比你的方法好，但是你会看到神的祝福在这个赐好的方法上，他可以给你亨通跟看到发旺，而在你以为很聪明的事情上，你却一直原地踏步，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很长，这个是一个奥秘啊，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这样讲，我不表示说我已经完全学会，很长我们也会有上级我们的母堂主母堂给我们的一些的指示就好像最近我们设计的那一个那个与王共舞的那个设计的很漂亮，所以我们一传出去的时候，特别传到香港的时候马上他们的回应，哇，很精彩很漂亮。可是建设牧师跟苗牧师也在这个群组里头，他们建设牧师马上问一个问题，诶，这个会不会牵涉到版权问题？诶，我就马上思考，然后就觉得说诶，这是内部，所以我说我们要再了解一下。因为他也问，他说他没有看美女与野兽这个内容符合吗，吻合吗，他说他没看，那我说我审核一下。然后妙妙牧师就很直接，你就拿下来吧。我就立刻回应，好，我立刻处理。就是这样子。那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是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你的反应是要讲理由，你可以有很多理由，可是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呀。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是不容易，所以为什么神会透过摩西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又重复，而我们常常也会讲听话又听话，因为人以为听话了，其实人没有听话，这就是我们常常出现的问题。好，求主帮助我们。